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11月1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出了第一批白宫官员任命名单。这些人的观点呈现多元化，他任命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华盛顿圈内人，他任命的首席战略师则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和强硬的右翼反华盛顿人士。在获得总统选举胜利几天之后，川普在星期天任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伯斯为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伯斯也是华盛顿政界争斗的一个好手，由他出任办公厅主任，对于许多控制着国会的共和党大佬来说比较令人放心。白宫办公厅主任通常负责白宫的运作，协助总统确定日程，掌握着谁可以与总统会面的大权。与此同时，川普提名他的竞选班子负责人班农担任他的高级战略师。班农在漫长的总统竞选过程中多次力挽狂澜于击倒，赢得了川普最有力的支持者的赞扬。共和党议员对川普任用普里伯斯表示赞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好的口号不总是能够成为好的政策。他说，当选总统川普将会发现他在白宫里面会很快变化的。奥巴马星期一举行了白宫新闻发布会，这是川普上星期出人意料的战胜了希拉里·克林顿之后奥巴马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奥巴马已经在白宫会见过川普，他说他认为新总统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意识形态化。他说只要他周围都是好人，他就会成为一个务实的领导人。奥巴马说他离任的时候，这个国家要比他2009年接任时局面更好。他说当时美国处于萧条的边缘，要灭的火点数量巨大。奥巴马说，川普有时间和空间做出明智的决定，人们熟悉的川普脾气在某些时候对他本人是不利的。美国大选之后，国会参众两院本星期复会，这次大选改变了国会两党对于华盛顿未来权力平衡的预期，也将影响国会推动政府开支法案的努力。共和党人虽然在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有所减少，不过到明年一月川普宣誓就任之后，共和党将全面控制白宫和国会。大选之前，许多共和党人预期将与民主党合作讨论一项长期的开支法案，在目前的开支授权12月9号到期之后继续维持政府的运转。不过川普当选意味着共和党人现在不愿意通过一年的开支法案，而是要通过一个只持续到明年二月或三月的短期开支，然后在新政府的参与下制定一个长期法案。在伦敦厄瓜多尔大使馆拉开的一场大戏星期一突发转折，瑞典检察官获准进入厄瓜多尔大使馆就一项强奸指控向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阿桑奇进行讯问。阿桑奇为了避免被引渡到瑞典而在厄瓜多尔大使馆避难，一旦被引渡回瑞典，他将面对2010年对一名妇女进行性侵犯的指控。由于泄露机密文件被判35年监禁的前美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要求奥巴马总统为他减刑。曼宁通过律师提出申请说，美国从未有过因泄露机密文件而被判如此重刑的先例。曼宁曾经担任过美军驻伊拉克情报分析员，他由于向维基揭秘泄露了70万份军事文件以及军事影像资料而被判35年监禁，他现在服完了6年多的刑期。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位联邦法官将三名意图加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提供支持的美籍索马里人判处有期徒刑，其中两人因为与政府配合得到较短的刑期。得到刑期最长的是阿布杜拉赫曼，他被判10年监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戒烟有什么好方法，看看不同工作场合的着装要求，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得寸进尺。
I feel like the dress code in DC is just formal. I see suits everywhere.
没错，每天一上地铁都一片黑压压。好了，西装男，咱们言归正传，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allmark. Hallmark is spelled H-A-L-L-M-A-R-K. Hallmark.
Hallmark, 意思是特点、标志。
A strong defense has always been the hallmark for our team.
我们球队最大的特点是防守能力强。
Personalized customer service has been our hallmark for over 20 years.
贴心的客户服务20多年来始终是我们的特色。
Renewabl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hallmark for Stephen Chu's tenure as the U.S. Secretary of Energy.
朱棣文在任美国能源部长期间，政策核心一直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llmark, Hallmark, Hallmark.
看看美国推广可持续能源，我真羡慕。这次回北京，每天都是雾霾天，想想小时候的蓝天，真让人沮丧。
Yeah, you should not develop your economy at the cost of the environment. It took London 40 years to fix its fog problem. I hope Beijing can fix it soon.
I don't know. It seems like we're pushing our luck. I really want the old Beijing back, the blue sky and the fresh air. You don't even need air conditioning in the summer.
We'll keep our fingers crossed,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 push one's luck.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1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生牙齿不好，但又特别不喜欢去看牙医。前不久，他补过的一颗牙里的填料掉了出来。我劝他赶紧去找牙医修补。这不，一个月过去了，他还是没给牙医打电话预约。或许现在那颗牙是不疼，不过谁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做
Push one's luck. Push is spelled P-U-S-H and luck, L-U-C-K.Push one's luck.
大家都知道，动词 push 是推的意思， luck 是运气。
Push one's luck.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有点运气就得寸进尺，贪心不足。就说我先生吧，牙里的填料掉了，但是牙却不疼，够幸运的吧？但是他却得寸进尺，不赶紧去找牙医修补，这就叫
push his luck.
我早上开车，路上听了一个关于汽车保养的节目，主持人念了一封听众寄来的电子邮件，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Every time I get my oil changed, the mechanic reminds me to bring the car back in another 3,000 miles. Now I see that I've driven almost 8,000 more miles and still haven't had any problem. Do you think I'm pushing my luck? Or do I really need to get my car serviced again?
每次我去换机油，车铺的人都提醒我，每开3000英里就要来换一次机油。可是现在我都开了8000英里了，车子还是好好的，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你觉得我这样做是贪心不足吗？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把车开到修车行去保养呢？
要让我说啊，这个人绝对是在
push his luck。
车子的定期保养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Every time I get my oil changed, the mechanic reminds me to bring the car back in another 3,000 miles. Now I see that I've driven almost 8,000 more miles and still haven't had any problems. Do you think I'm pushing my luck? Or do I really need to get my car serviced again?
刚才我们说到车子要定期保养，老实说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那天我鞋的后跟掉了，
我就自己粘了回去，打算坚持两天，周末有时间了再拿去修。我得意洋洋地穿着鞋去上班，结果上班的路上鞋跟又掉了下来，害得我当众出丑。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
I shouldn't have pushed my luck。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群登山爱好者要做出一项十分艰难的选择，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My friend and I had planned this climb for months, and there we were, almost to the top. But the sun was going down on us. Did we want to try and hurry? We decided not to push our luck and risk an accident. After all, the mountain could wait until morning.
我跟朋友们策划这次行动已经好几个月了，眼看就要到山顶的时候，偏偏太阳下山了。我们要决定是否继续攀登，但是大家最后决定还是不要铤而走险，可以等到早上，以免发生事故。
英语里面有一句常说的话叫做
Better safe than sorry，
意思是宁可加倍小心，也要比发生意外好。还好这些登山爱好者比较明智，没有
push their luck，
否则的话发生意外后悔可就晚了。 push one's luck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20世纪，也有人说的更简单，就叫
push it。
我可以说我先生不赶紧去看牙医是在 push it， 我没有及时去修鞋也是在
push it。
看来呀，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时候。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Yeah, I always push my luck when it comes to dental problems. I would think it's just a small cavity that can be fixed in a heartbeat, but it always turns out to be a bigger problem.
Exactly. You need to fix any health problems as soon as possible.Otherwise,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You just gotta nip it in the bud.
没错，消灭在萌芽状态。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a thing that can affect your health. Smoking. Let's get some tips about how to quit smoking.
礼节美语。
Daisy 在公司的走廊上跟同事 Johnny 打招呼。
Hey, Johnny. Good to see you. How have you been? I haven't seen you in almost a month.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let me see, 20-something seconds.
11 what?
11 days since my last cigarette.
Hey, good for you. High five.
Daisy 将近一个月没有见到 Johnny. Johnny 在这期间把烟戒了。戒烟已经持续了。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20-something seconds.
11天, 6小时, 21分钟, 20几秒。Daisy 对 Johnny 表示赞扬, 说
Good for you.
有你的。这时候同事 Kathy 凑了过来。
Good afternoon. What are we celebrating?
Johnny here has been trying to quit cigarettes for years.
And today, I'm almost 2 weeks into my program.
Wow, congratulations.I quit 10 years ago, but then again, I was never really a serious smoker.
Johnny here was a 3-pack-a-day man.
You smoked 3 packs a day? That's some hardcore smoking. So, it mus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to quit.
Well, I've only been smoke-free for 11 days, so I can't pat myself on the back too much.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Kathy 说自己是十年前戒的烟。但戒烟前其实抽的也不是很多。
I was never a serious smoker.
这一点跟 Johnny 比大不一样。Johnny 原来每天抽三盒。
He was a 3-pack-a-day man.
英文里根据抽烟的多少可以把人分为
social smoker,
偶尔抽着玩的人
light smoker,
烟瘾不大的人
heavy smoker,
烟瘾很大的人还有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抽的人。Johnny 显然就是这种人。
A hardcore smoker.
铁杆烟民。Johnny 说自己刚刚戒了十一天还不能
pat myself on the back.
自满。
To pat oneself on the back.
是自我表扬自我鼓励的意思。Daisy 接着说
I quit cold turkey, and that was pretty darn hard.
Quitting smoking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but these days, a lot of help is available if you look for it.
My uncle tried hypnosis. A specialist tried to hypnotize him to give him the suggestion that he should stop smoking.
Did it work?
He quit for a few months, but then he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A lot of my friends have tried nicotine patches. Nicotine is an addictive drug, and when you quit using it, you get seriously grumpy. Sometimes a patch can help reduce nicotine cravings.
戒烟需要毅力。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Daisy 说自己当年说不抽就不抽了。
To quit something cold turkey.
意思是干净利落地戒掉某种习惯。Kathy 说她叔叔曾经尝试过
hypnosis.
催眠。
Hypnosis is spelled H-Y-P-N-O-S-I-S. Hypnosis.
动词是
hypnotize. H-Y-P-N-O-T-I-Z-E.
但是只坚持了几个月就又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重新捡起了旧习惯。Daisy 说他很多的朋友都用
nicotine patches,
尼古丁贴片减少身体对尼古丁的
cravings。Cravings
指强烈的愿望，在这里呢，就是指对尼古丁的瘾头。戒烟还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ohnny 是个铁杆烟民 ，a hardcore smoker。原来呢，每天都要抽三包。Daisy 说，他当年戒烟，说不抽就不抽了 ，quit smoking cold turkey。Johnny 觉得戒烟确实很难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需要很大的毅力。
Yeah, definitely. Once your body is addicted to nicotine, it's pretty hard to get it out of your system.
我爷爷原来就是铁杆烟民，不过啊，我天天在他烟上写吸烟有害。现在呢，他每天抽三根，也算是戒烟成功一半了。
It's always a good thing to have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friends.Daisy is advising Johnny to participate in a therapy group so he can get support from people just like him. Let's keep listening.
礼节美语
Daisy 和 Kathy 听说同事 Johnny 戒烟，很替他高兴。 Kathy 问 Johnny 是怎么戒的呀？
What's worked so far?
Well, for starters, I saw a doctor who specializes in helping people quit smoking.The doctor recommended a therapy group that meets twice a week.
So everyone in the group is trying to quit smoking?
Yep. We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We have a buddy system. If we need help, we call each other.
That's really great.
Also, the doctor recommended getting some exercise, so I started doing some cycling. I could barely make it down the street for the first couple of days, but now I'm riding as much as 10 kilometers.
原来 Johnny 专门找了一个医生指导他如何戒烟。医生建议他加入一个
therapy group
治疗小组。这个小组里的成员都是想戒烟的烟民，同病相怜。
They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是一个很常用的短语，意思是处境相同。另外，医生还建议他锻炼身体，骑自行车。
When you quit smoking, you also have to change your lifestyle.I had to stop drinking too much beer, because when I drank, it made me want to smoke. I started eating more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I cut down on red meat.
Yeah, that makes sense. Change your diet, change your lifestyle, start a new you.
So far, the toughest time is when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in clubs, bars, or KTVs.
I guess you'll just have to chew a lot of gum.
Daisy 说戒烟的一部分就是要改变生活习惯，比如她自己原来爱喝啤酒，一喝啤酒呢就自然而然地想抽烟，所以为了戒烟，她索性连酒也少喝了，而且开始多吃蔬菜水果，并且
cut down on red meat
少吃红肉。
To cut down on something
是减少的意思。
Red meat
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跟 red meat 相对的是鸡肉和鱼肉等
White meat.
Johnny 说最痛苦的时候是跟朋友到夜总会和酒吧那种地方去，周围抽烟的人太多，诱惑太大。医生曾经建议他不要让自己的手和嘴闲着，嚼口香糖，喝水，吹口哨，或者干脆手里拿根笔都行。
I applaud your efforts to quit. I'm sure you'll be much happier in the long run.
Yeah, a couple years from now, you'll look back and wonder how you could have ever been a smoker.
I hope so, because it's been pretty tough.
Don't worry,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Keep up the good work.
Thanks, guys.
最后 ,Kathy 和 Daisy 鼓励 Johnny 一定要坚持。Daisy 说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隧道尽头能看到光明。类似中文里说的曙光就在前面。
戒掉不好的习惯就靠毅力，戒烟戒酒啊都是一样。
Yep, the key is to be persistent. It applies to everything.
万事开头难，接下去就好了。Speaking of which, I think it's time that you should start working on your sweets addiction.
Meh, I also exercise every day, unlike some people.
哈，算了，不跟你拼，咱们现在啊，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dress code. Dress is spelled D-R-E-S-S, dress. Code, C-O-D-E, code. Dress code.
Dress code, 着装要求。
Under Iran's Islamic dress code, women are required to cover their entire body in public.
根据伊朗的伊斯兰教着装要求，妇女在公共场合必须把身体遮盖得严严实实的。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学生因为身穿美国海军陆战队 T 恤衫 ,T 恤衫上画着两只枪的图案被学校指责违反着装标准。
The student's father asked the school district to reconsider its dress code after the incident.
事发后学生的父亲要求学校所在的校区重新考虑对学生的着装要求。好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ress code, dress code.Dress code.
Yeah, different workplaces have different dress codes. I'm so glad we don't have any.
Yeah, I mean, I still want to dress up for work, though. I feel like when I'm dressed in business professional clothes, I'm more productive. Dressing the part really makes a difference.
Yeah, that's true. If I'm wearing something casual...I feel like I should be outside exploring the city.
We will have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for that this weekend. Now let's move on to our last segment of the day.
来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make a dent i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2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第一次用信用卡的人都会觉得这简直太方便了，身上不用带现金就能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可是别忘了，刷卡也是花钱，银行账户里要有足够的存款，账单来的时候才不会陷入被动。我侄女就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信用卡，兴奋的忘乎所以，结果付不起账单，欠了信用卡公司很多钱，只好节衣缩食，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慢慢还上。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做
make a dent in. Dent is spelled D-E-N-T. Make a dent in.
名词 dent 在中文里是凹痕的意思。
Make a dent in something.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取得初步进展。从刚才我侄女的信用卡的例子里，我们就能看到要还清信用卡债务有多困难。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make a dent in credit card debt.
所以一定不能大意。生病总是难免的，特别是冬天，大家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家歇几天病假，回去上班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工作都在等着自己处理。让我们听听下面例子里这个可怜人是怎么说的。
After being home with the flu for a week, I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office.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 missed. I've already spent 2 days trying to catch up on the pile of paperwork on my desk, but I've barely made a dent in it. There's still a lot more I need to do.
这个人抱怨说，因为流感在家歇了一个星期的病假，真没想到短短一个星期会积累下这么多的工作。我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处理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但是好像一点也不见少，还是有一大堆需要处理。
我呀，特别理解他的感受。前不久，我去墨西哥度了一个星期的假，没带电脑。结果回来后，信箱里积累了好几百封电子邮件，我整整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才基本上处理完毕。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being home with the flu for a week, I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office.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 missed. I've already spent 2 days trying to catch up on the pile of paperwork on my desk, but I've barely made a dent in it. There's still a lot more I need to do.
每年圣诞节前夕，商店里都会拥挤不堪，大家都要给亲朋好友购买礼物。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件躲不过去的头疼事儿。但是下面这个顾客好像却很有成就感，让我们一起听听这是为什么。
I come from a large family, so I have many people to buy for at Christmas. I'm usually rushing around in stores until the last minute, but this year is different. I'm really making a dent in my shopping list. Now I only have to pick up a few more presents and then I'll be ready.
我来自一个大家庭，圣诞节要给很多人买礼物。往年我都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匆忙跑到店里去采购。但是今年不同，购物清单上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买齐了，如今只剩下几件东西，我就万事大吉了。
真是好样的，加油。最近我们那个社区突然出现了很多胡乱涂鸦、破坏公物的情况，虽然警察局增派警力加强巡逻，但是丝毫没有改善。
It hasn't made a dent in it.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come from a large family, so I have many people to buy for at Christmas. I'm usually rushing around in stores until the last minute,But this year is different. I'm really making a dent in my shopping list. Now, I only have to pick up a few more presents, and then I'll be ready.
有些事情不能够操之过急。比如说，我女儿念书的那所学校里，去年学生阅读考试的成绩普遍下降。校长决定使用一套新教材，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
The teachers finally made a dent in test scores.
老师们终于帮助学生提高了考核的成绩。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Washer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t running has worked, Mike. I see you are making a dent in losing your beer belly.
Why, thank you, Yangling. When you are ready to make a dent in those love handles, you are free to come with me.
Oh, can't stand you.
Yeah, whatever.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Yay!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出了第一批白宫官员任命名单，这些人的观点呈现多元化。他任命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华盛顿圈内人，他任命的首席战略师则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和强硬的右翼反华盛顿人士。在获得总统选举胜利几天之后，川普在星期天任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伯斯为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伯斯也是华盛顿政界争斗的一位老手，由他出任办公厅主任，对于许多控制着国会的共和党大佬来说比较令人放心。白宫办公厅主任通常负责白宫的运作，协助总统确定日程，掌握着谁可以与总统会面的大权。与此同时，川普提名他的竞选班子负责人班农担任他的高级战略师。班农在漫长的总统竞选过程中多次力挽狂澜与击倒，赢得了川普最有力的支持者的赞扬。班农在加入竞选之前是布莱巴特新闻网站的负责人，班农称自己这个网站是另类右翼的平台。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好的口号不总是能够成为好的政策。他说，当选总统川普将会发现他在白宫里面会很快变化的。奥巴马星期一举行了白宫新闻发布会，这是川普上星期出人意外地战胜了希拉里·克林顿之后，奥巴马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奥巴马已经在白宫会见过川普，他说他认为新总统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意识形态化。他说，只要他周围都是好人，他就会成为一个务实的领导人。奥巴马说，他离任的时候，国家要比他2009年接任的时候时局要好得多。他说，当时美国经济处于萧条的边缘，要灭的火点数量巨大。奥巴马说，川普有时间和空间做出明智的决定。美国大选之后，国会参众两院本星期复会。这次大选改变了国会两党对于华盛顿未来权力平衡的预期，也将影响国会推动政府开支法案的努力。共和党人虽然在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有所减少，不过到明年一月川普宣誓就职之后，共和党将全面的控制白宫和国会。大选之前，许多共和党人预期将与民主党合作讨论一项长期的开支法案，在目前的开支授权12月9号到期之后继续维持政府的运转。不过川普当选意味着共和党人现在不愿意通过一年的开支法案，而是要通过一个只持续到明年2月或3月的短期开支，然后在新政府的参与下制定一个长期的法案。在伦敦厄瓜多尔大使馆拉开的一场大戏，星期一突发转折。瑞典检察官获准进入厄瓜多尔大使馆，就一项强奸指控向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阿桑奇进行讯问。阿桑奇为了避免被引渡到瑞典，而在厄瓜多尔大使馆避难。一旦被引渡回瑞典，他将要面对2010年对一名妇女进行性侵犯的指控。阿桑奇本人否认有关的指控。按计划，讯问要进行几天。由于泄露机密文件被判35年监禁的前美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要求奥巴马总统为他减刑。曼宁通过律师提出申请说，美国从未有过因泄露机密文件而被判如此重刑的先例。曼宁曾经担任过美军驻伊拉克情报分析员，他由于向维基揭秘泄露了70万份军事文件以及军事影像资料而被判35年监禁，他现在服完了6年多的刑期。切尔西·曼宁过去叫布莱德利·曼宁，他被判刑之后改变性别，从男性变为女性。曼宁在狱中曾试图自杀。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位联邦法官将三名意图加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提供支持的美籍索马里人判处有期徒刑，其中两人因为与政府配合得到较短的刑期。得到最长刑期的是扎克里亚·阿布杜拉赫曼，他被判10年监禁。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1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日前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尊称孙中山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强调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改组国民党，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但是外电评论说呢，最忠实的继承者却对孙中山亲手缔造的中华民国只字不提。好，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中国历史学家、北京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首先我的问题是问张先生，中共高调纪念孙中山，他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想传递的一个就是像你提到的这个，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的这个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就是他要把这个长子继承权牢牢地拿在手里。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就是反分裂啊，这个他用这个非常强硬的语言来说，就是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啊。这个我想可能主要强调的就是两点。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强调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呢已经由中共实现了，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刚才我们谈到。那么纽约的何先生，您怎么评论中共的这种说法？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会，中共很多会吧，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解读它啊，因为它很多会都是一个例行性的会，正好到多少年了纪念一下，实际上没什么多大意义。但是台湾来讲，这个孙中山存在是一个早就过时的或者说在废弃的这个政治符号。所谓的国民党主席一跑到大陆去敬拜一下孙中山人民，我觉得简直是一个很故事的这个动作。今天的国民党能够在台湾执政啊，能够这个甚至能够保持一个在野党的位置就已经不错了啊。他们的脑子里面哪里还有什么孙中山？他们的脑子里哪里还有什么大陆啊？他们的脑子里就是跟大陆做生意啊，能不能在大陆里面搞到一点钱？台湾的国民党跟孙中山没有关系，那中国的共产党的习近平也没有关系啊，他也没有说要马上一定要统一台湾，也没有说一定要不在中国搞什么三民主义啊，只是说了一个故事的政治符号。但是这个政治符号到了今天多少年啊？150年还多少年了？他就顺便纪念一下，你看就讲一讲这种空话、绘画、大话，而且重复了无数次的这种话语系统，没什么新的意思。除非他是真正要马上统一台湾了，除非他要按照孙中山的要搞中华民国，要搞宪政了，或者是要开始至少要承认自己现在是专政嘛，对吧？然后再搞宪政嘛，再搞宪政嘛，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解释也可以不解释，解释吧也没多大意思啊，这个就这么回事吧。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中共这次他要传递的一些信息，我们看到除了反分裂的目的之外呢，有学者认为说近年随着国民党领导对日抗战的事实这个披露呢，开始有人质疑中共权力啊苏俄来源的这个合法性，所以呢中共才强调自己是孙中山继承人的这样一个真正的原因。那么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其实政治它就是讲实力、讲现实，它对于这个权力的来源这一部分，其实这个大家都有最现实的态度，就是中共政权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而且这个事实它也被联合国这个所接受。那么中国现这个中共政权现在就是在 联合国代表中国，那这种情况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改变。那至于说中共强调自己孙中山的继承人啊，这一点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也很高兴，这个中共能够强调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为什么呢？这个邓小平当年就说，我们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我觉得对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也是要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个孙中山的思想来指导他。对，所以你要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我觉得就要实行这个孙中山所倡导的啊这种民有、民治、民享的这个三民主义，要这个要有这个要真正的实现这个人民的这个选举权利，通过这个训政、军政、训政、宪政，最后要实现宪政，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孙中山的这个他所提倡的三民主义，他是要求这个以县为单位要实行直选的，一个是要通过这个，这种直接的选举来选出这个国家元首，通过选举来这个组织中央这个政府，而且呢，他是主张这个五权政府，也就是这个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这些权力都是要分立的。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就是中共如果要想成为孙中山的真正的继承人，他就应该做到这些。他要首先从地方自治开始，要这个实现的不仅仅是什么建一些港口啊，东方大港啊，铁路啊这些问题。他还有一点就是孙中山提倡的要促进民权就是人民得有这个人民的权利他们的民主权利应该实现，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就人民对于他的这个比本县他的政治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官之权，那这些我觉得现在中共离这个继承孙中山的这个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好的，
中共还要努力啊。
好，那么我们看到台湾方面，民进党政府呢敦促中国要尊重历史事实，而在野的国民党呢坚持自己才是孙中山事业最坚定的继承者。那么国共现在都争当孙中山的传人。纽约何先生，简要说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没有什么争当孙中山这个符号纯粹是借尸还魂。历史在中国大行其道，像张立凡先生这样的人非常受重视如果是在美国，张立凡先生这样的先生就是个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一个只有专业领域才知道的人，但是张立凡先生能够成为中国的思想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军人物，就是中国在现实混动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很喜欢在历史里面寻找一些历史的渊源在历史里面找到一些答案，其实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历史的这个教训固然值得吸取，但是那个的历史已经是不是今天完全的现实。孙中山的思想和价值有一些基本的内涵可能还是有价值的，但是整体来讲他很多东西早就过时了，他所谓的这个刚才张先生讲的什么五权分立这个在台湾早就变成一个笑话，伟大不掉的一个东西，什么检察院、考试院根本就没什么价值这是他当时为了对抗这个跟西方有别于三权分立所建立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孙中山先生他毕竟列出了一个比较兴起的这个路线图对吧，就是从专政、深政到这个宪政那中国共产党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政呢？他是暴政对吧，还是这个专政，还是这个宪政，还是这个顺政，他都不清楚不明确什么叫反分裂对不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在过程漫长的历史中间我们都很清楚，有的国家是分裂而幸福，有的国家是统一而幸福，这就是看人民怎么去追求，但是不管人民怎么追求他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台湾现在国民党孙中山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纯粹已经过时的一个口号，不存在一个国民党就真的问题，只是有一些国民党元老他为了跑到大陆去有一个合法性 所以说每一次跑到这个南京去敬拜一下深圳山灵明，其实这个根本就在台湾来讲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就像邓小平讲四项基本原则一样的，在现实政治中间，那只有共产党才去坚持那个东西，对于老百姓来讲已经是一个故事的这个符号。我觉得深圳山这个纪念的这个东西吧也可以解读一下吧，我前面讲的，但是意义其实完全不大，就是借尸还魂，利用这个符号来讲几句话而已。
嗯，好，我们今天的热点快评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先生的分析和点评。休息一下，我们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主话题讨论，川普入主白宫对中共是祸还是福。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呢，没有被美国主流媒体看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逆袭上位，击败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意外胜选，夺得白宫未来四年的控制权。那么川普呢，将自己打造为精英政治的造反派，以国内民族主义和国际不干涉主义理念赢得了美国草根阶层的这个支持。那么这位不按牌理出牌的美国房地产大亨指责中国窃取了美国就业机会，批评北京操纵货币，并且声称呢要对中国进口产品课以高额关税，这些都让北京感到压力。可另一方面呢，他似乎并不热心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并誓言要废除被外界视为围堵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就让许多人中国人啊看到了机遇。那么川普就任美国总统将给美中两国外交和经贸关系带来哪些变数？川普从一介草民摇身变为美国总统和三军统帅，在中国民众中引起的巨大好奇以及对美式民主的巨大兴趣，这对中共来说是祸还是福呢？好，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呢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先生，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川普胜选在美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川普这个人他个性极强，竞选中发表了许多惊人的言论，我们今天就专注于他的中国政策啊。首先纽约的和平先生，我想首先呢请您给我们中国听众观众朋友们简要介绍一下川普有关中国的说法。
川普正如这个著名的汉学家林佩玉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是那样说川普对这个中国的政策是一窍不通。我觉得除了一窍不通还应该加一个字，就是极其错乱极其错乱。但是我们通过川普当选以后他政策的调整和他真实政策的这个实施，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民主社会是怎么妥协，一个民主社会是怎么调整，一个民主社会它一个对对中国的政策不但一窍不通，而且川普都很多错误的认知的总统，他是怎么让他的政策一步一步的走向比较正确的方向所以这是一个大家能够考察了解体验美国这个民主制度它的调试的功能。当然我不能完全说他一定会成功，但是我对他的调试的能力有比较大的一个信心。这是因为川普的对中国政策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不仅仅是扭曲了几十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比较正确的方向比如说他说不尊重不关注中国的这个人权，那么这人权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价值部分美国政府不可能不关注人权，不但不可能不关注美国的人权，不关注中国的人权，也会关注全世界的人权。这一点东西我觉得是在川普在竞选中间为了提取注意力或者是他心直口快所表达出来的。但是他当选完了以后，我觉得人权的价值，人权是美国的这个价值至于经济和贸易方面，这个 我觉得川普更精于更具有这个进取精神。虽然他是一个商人出身，但是并不等于商人就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并不等于一个商人他就全面掌握各种商业和经贸关系的一个商人。一个商人并不等于他就一定能够掌握非常专业和复杂的一个规律问题。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经济学家早就指出来了，北京这个对规律的这个操纵啊，是这个川普的一个过度的这个解读。我相信更多的经济学家、更多的经济的官员会帮助他呢，去更深刻的、更真实的去理解这个川普的这个对华的这个经济政策，不是简单的一个把工厂搬回美国的问题，是美国自己本身的经商环境的改变，美国税务政策的这个调整啊，甚至美国的工业生产方式的调整，不是那么一句话把工厂搬回来就是这样的啊，那么一个简单，这个里面涉及到多层次的这个经济成本的计算、税务政策的调整，那不是川普一个总统他的权力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美国是个多权分立的国家。当然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重返亚洲平衡的这种战略几乎不可能，因为川普经济政策的时候讲过来得到就是一下子调整和改变，因为美国不仅仅是一个美国这么一个孤立的一个国家，美国是全球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领导者、参与者，也是一个享受者，也就是说全球的安全的平衡是美国的一个国策，也是美国的这个利益所在。如果一个混乱的亚洲、一个不安全的亚洲、一个没有美国的支撑的这个亚洲，那么呢这个美国的利益受到巨大的伤害，那亚洲是会陷入到一个极其混乱的一种状况。而川普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他强调了他跟中方的这个关系，而对于美国来讲，不仅仅是他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国务院系统一个稳定的一个可信的这个司法系统一个不可逆转的市场经济系统，还有一个系统就是他军事战略的长期性和延续性。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川普先生上台以后，他当选以后，他已经不是过去的川普，不是那个为了争取选票、争取媒体注意、为了挑动人们的情感的一个总统，他将是一个应该承担一个美国总统责任的一个总统。那么他会吸收希拉里政策里面的很多合理的成分，他也会遵守美国的法律的基本规范，但是他同时是一个有个性的总统，所以他的逆旅、他的某一些政策的调整，而且他应该推动美国一个已经僵化的一些保守的或者一些错误的政策的调整，我觉得也是可以预期的。
好的，
但是整体的毁灭性的改变，川普不会改变。
好的，
不会出现。
有关川普如何调整或者会不会调整中国政策呢？我们拭目以待。那么中国人不知道怎么看这位常常是口无遮拦的美国当选总统，北京张先生，中国民众和舆论对于川普以及川普现象都有哪些看法？请您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好吗？
一个呢，我觉得我们中国老百姓是叫做临渊羡鱼啊，就是在这个水边看着鱼游得很自在，我们很羡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手里没有选票啊。据说北京最近明天可能就要这个基层选举了，但是这个全部的这个独立参选人都已经被官方控制，所以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儿啊。我们连选一个区人大代表都要受控制。那么再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感觉这个是这个传统媒体的失败，是新媒体的胜利。为什么呢？对于这两位这个候选人的当选，其实这个传统媒体做出的这种调查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啊。那么而且我们注意到，就是川普在这个新媒体上，在互联网上的粉丝要比希拉里要多得多，希拉里好像只有1000万还是多少。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新媒体时代，谁抓住了互联网，谁的胜算可能会多一些。当然这个未来这个川普先生当选以后， 对中国的影响，反正这个事情呢，大家现在是见仁见智。我呢是一直保持沉默，因为我觉得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思，大家还需要观察。
嗯，
说他还，我们还不知道他会怎么样施政，但是呢，大家无非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啊，有的担心呢，就是说他的这种保护主义的这种经济政策会不会这个导致中国的 GDP 被拉下来？有的这个估算说会拉下来4.8%，啊，4.8%，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来？那么也有的人觉得很高兴，说那个他这个反对 TPP。那么反对 TPP 的结果就可能使这个中国的这个商人在这个获得比较多的空间。
嗯，
所以呢这点上呢又是也有人这个看好，所以这个经济政策如何，我觉得可能是决定未来，就是川普先生未来他如何执政，如何能让美国走出现在就是由于民主党政府这种类似社会主义的这种政策，啊，使得美国的这个政府的效率下降，这个官僚化，然后美国的经济现在也比较的低迷，他能不能带领这个美国走出这个低谷？
嗯，
因为我们想，原来这个里根先生上台的时候，大家对于这样一个演员出身的这个人物也不看好，尽管他还当过参议员。那么现在这个川普先生他是几乎没有任何的从政经历，而且他的全部的这个就是几千个职位都要从这个美国社会来招聘。那么这个到底这个没有任何管理行政管理经验的人带领的这个团队能不能够这个带领美国能够这个使经济得以恢复，这个并且呢承担他所承诺的这些个责任，
嗯，
这个还是要观察。因为现在任何这个候选人在选举期间所说的这些承诺，都不能算数，只有看他执政以后会怎么样。
好的，嗯哼。那么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啊，我觉得有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来讨论一下，那就是上个星期呢，我在采访这个美国知名汉学家林培瑞先生的时候呢，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呢，十分引人注目。他说呢，无论川普未来的中国政策如何，那么他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他对极权主义似乎并不像其他美国政治人物那样反感，这对北京或许有利。那北京张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们现在看不出啊，就是他究竟对极权主义这个是否反感，或者反感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我想他也不会喜欢极权主义。
嗯
啊，那么所以我想就是说，未来他在制定对中国的政策的时候，他可能更多的是考虑美国自己的利益。从美国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制定对中国的政策，而未必是从这个美国的这种处于人权呐、处于这个传统价值观的角度，这个方面当然我想也会有，但是呢，他更多的可能作为一个商人，变成的政治家，他可能会考虑的是实际利益。
嗯，
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可能对北京相对是有利，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我说政治上的压力有可能减轻，那么我想当然就指的是这些方面，所以这个也是所谓这个中国国内的一些个所谓这个自由派或者民主派人士可能比较担心的一点。
嗯，
他们可能认为希拉里可能会对他们的支持多一些，
好的，
川普可能会对他们的支持少一些。
好的，
谢谢。
嗯。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